鸡鸣三次，天渐渐亮了。因为昨晚有大师兄元起守夜，谁都睡得很踏实。现在看来，这真是极大的讽刺。阳青山上早起的道士开始打扫卫生，当他们到了九真殿时，被眼前所见吓呆了。只见大师兄元奇全身赤裸地仰倒在地上，只赤脚穿了一双黑布鞋，供奉仙果的香案上一塌糊涂的不知是什么液体留下的痕迹。元奇的肩柄坚挺高昂地举着，从他的龟头眼里一直到地面都是血红的一片。在众人惊呼之下，尚虚道长及全门弟子立即赶到了九真殿。尚虚道长一见此景，狠狠闭上了双眼，从脸上顿时流下两行热泪。
元奇呀，我的好徒儿，都是我害了你，不该让你一人守夜呀。
众弟子皆问缘故，尚虚道长道：
昨夜妖狐吸取了元奇的本命精元，这满地的鲜血就是元奇因元精耗尽而喷出的。
众弟子皆在议论，
那狐妖功力如此厉害，我们怕是早晚也被吸得精尽而亡了。
太惨了，连大师兄这么高的武功都斗不过这妖精，我们就更没有办法了。
那妖狐也越发胆大了，竟然到了九真殿上害我们师兄，看来没人能挡了。
在众人议论之时，只有三师兄袁凡眼含泪水骂道：
你们怎可如此胆怯，这样如何对得起死去的师兄弟？
他走到元奇身前，将一张白色棉布盖住元奇的身子，用手闭上了元奇圆瞪的双眼，双拳紧握，口里狠狠念着：
奇哥，我一定要为您报仇，并将那妖狐碎尸万段，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。师父，徒儿恳请师父将此事上禀祖师爷，以徒儿之躯迎请祖师爷下凡捉妖。相传数百年前祖师爷开山立派，便斩杀狐妖精怪无数，那区区狐精定不在话下。
袁凡一心想为元奇报仇，对师父说道。尚虚道长用手掘了掘长须道：
不可，你一介凡人，岂可接容神尊之灵？纵是除了妖狐，只怕你也要元神耗尽，命不久矣。你且去拿笔墨纸砚来。
袁凡立刻端来笔墨纸砚，只见尚虚道长几笔行书，不一会儿将一封信件交由一名弟子。
袁竹、袁松，就由你们二人将此信即刻送往少林寺，不得有误。
袁竹、袁松二位弟子喊了声是，便立即收拾东西快马加鞭往嵩山去了。原来相传少林有一除魔神阵，名为烽火烈阳阵，专克天下邪魅鬼怪，所行之处无一不将妖魔斩杀殆尽。再者少林僧人清心寡欲，一身佛光更是这银狐妖女的克星，说能请来此阵，必将这作乱狐妖降服。在等待少林高僧的日夜里，接连几天阳青山中悄然无事，青云门内的人心也渐渐稳定了下来。 各道家弟子皆勤修苦练，大有战败妖狐之雄心壮志。上虚道长前些日子悲愤的心情也渐渐好转起来。吃过晚茶，上虚道长叫来袁凡。
凡儿，数数日子，少林高僧估摸这两日便可抵达本门，你早些为众高僧准备好客房，切不可怠慢了。
师父，都已经准备妥当了。
袁凡拿扇子帮师父扇着风道。
凡儿，你的大师兄、二师兄皆为本门献了身，将来你护上的担子可重啊，这几日辛苦你了。
上虚道长语重心长地说。
师父，这些都是徒儿应该做的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
袁凡呐，天已不早了，你也去歇息吧，明日还要迎接少林高僧。
知道了，师父，弟子告退了，你也早些休息。
上虚道长微笑着点了点头。袁凡退出厢房却并未回屋，而是到了袁奇墓前，看着平日里最疼爱自己的大师兄，如今已是阴阳两隔。袁凡徐徐跪下，眼中泪光不住闪烁，叩首道：
大师兄，明日少林高僧便可抵达本门，那祸乱狐妖已是大难临头，待我等协助高僧捉了邪魔，定拿那妖狐来您墓前，将他剥皮放血，为您报仇雪恨。
原来这袁凡自小便与袁奇一同拜于上虚道长门下，两人情同手足。这次袁奇叫狐妖吸干了精元惨死，让袁凡如何能不恨，心中只怕已将那狐妖杀了千遍万遍。便在这时，忽地听见幕后传了一阵轻响，袁凡警觉性极高，连忙站起戒备道：
何人在幕后？给我出来！
只见幕后盈盈走出一位少女，身披薄纱黄裙，貌若天仙，体态轻柔苗条，小纤腰细得难堪一握，胸前一对玉乳却是丰美饱满，诱人无比，冲着袁凡轻轻一拜，娇滴滴道：
小师父安好，奴家乃山下百姓，名小玉，往日里时常受袁奇道长照顾，前些日子听闻他叫山中狐妖害了性命，心中悲苦，便赶来祭拜袁奇道长。
袁凡见他貌美，本就放了戒心，这是听闻他是专程赶来拜祭大师兄的，更是深信不疑，却听不出这几句话中已是漏洞百出，只痴痴看着他的秀颜，温声道：
这入夜了，有些凉，你一柔弱女子，切莫着了风寒。
那少女莲步轻移，到了袁凡跟前，缩了缩圆润的双肩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楚楚可怜地看着袁凡道：
待了许久，确实有些冷了，小师父抱抱人家好不好呀？
袁凡俊脸一红，只闻得一阵奇香飘入鼻中，脑中已是浑浑噩噩，心跳飞速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那少女已投入他的怀中，一手握住袁凡胯间肩柄，亮晶晶的大眼睛如盈盈秋水一般抬头看着袁凡，娇媚道：
元气道长生前便时常来照顾人家，如今他英雄早逝，再不能与奴家云雨欢好了，今后就换小师父你来照顾人家好不好？
袁凡只觉口干舌燥，一身血脉沸腾，胯间阳具被少女小手一抚，早已坚挺竖起，巨硕无比，比起元琪亦不遑多让。那少女欣喜不已，袁凡本就长得眉清目秀，细皮嫩肉，天生一个俊秀的后生。他虽只有十八九岁，但由于平时用功苦练，也练就了一身的强壮肌肉，又由于身处道家，坚持服用益阳丹，阳物发育的也好，那根鸡巴勃起后就足有八寸多长。袁凡看着怀中女子的绝美面容，正好与她水汪汪的眼眸对上，一阵阵香风扑面而来，浑身如过电一般，心门狂跳。正恍神间，却听得少女这般说元琪师兄，心中难免愤然，极为不悦道：
休要胡言，大师兄潜心修炼，乃我门中表率，又岂会与你偷欢？
少女小嘴微撅，千娇百媚地瞟了袁凡一眼，委屈道：
哼，小师父当真会凶人，元气哥哥可比你温柔多了，难道以奴家的模样和身子，不值得让元气哥哥与奴家欢好吗？
说着纤纤玉手往高耸的胸前一扯，薄纱外衫应声滑落，裸露的雪白双肩顿时映入袁凡眼帘，虽还留着一条长裙和水蓝色小肚兜将重要部位遮住，但傲人的曲线已是分毫不差地展露了出来，白嫩柔美的娇躯，丰硕挺拔的巨乳，光滑水润的脖梗和锁骨每一处都好似精心雕琢过一般，而美的最让人匪夷所思的，却是她那难堪一握的纤纤细腰，腰腹线条柔美不说，和丰臀巨乳正好形成强烈的对比，峰峦叠起间当真美得令人窒息。袁凡双眼圆瞪，被眼前美景震惊得竟说不出话来，胯间巨阳在少女手中本就怒薄如钢石，此刻却又再硬挺了三分。少女甜甜一笑，对袁凡这般的痴迷模样早已习以为常，在袁凡唇间轻轻吻了一口，娇腻腻道：
哼，叫你来凶人家，迷死你个小坏蛋。
说着便弯下柳腰，两只纤纤玉手拉下袁凡裤子，张开小口将龟头送入嘴中，用他那迷人的小舌头吮吸了起来，舌尖围绕着龟棱打转，还不时地舔着龟头前端的马眼。袁凡的鸡巴哪里受过这种刺激，没两下子就摇晃着险些射出精来，却不知是何原因，尽管阳具频频跳动，精元仍是一丝不懈，直到是益阳丹之效，却不知早已中了妖狐的凝阴相吸，不射则已，一射必是至死方休。而身下的这名绝美少女，正是残害了大师兄元琪和无数同门的罪魁祸首狐妖小玉。狐妖继续痛快地吮吸着袁凡的鸡巴，一双玉手也上下套动着棒身，一根壮硕的粗硬阳具坚挺地在狐妖的面前，整根鸡巴沾满了少女的唾液， 硕大的龟头闪着光亮，真是好看极了。袁凡觉得有些异样，刚要询问些什么，只见跨间的少女冲他展眉一笑，艳美人寰的俏脸上红嫩嫩的小嘴正将他的鸡巴含在嘴里，不停地舔吸，舌头在龟头上轻轻磨动，龟头麻痒极了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。是狐妖，袁凡立即醒悟到了，他张开口却仍抱着一丝期盼道，
你根本不是山下百姓，你是那狐妖对不对？大师兄，是不是你害死的？
却见那小玉一边含着鸡巴，一边委屈道，
小师傅真坏，怎可说是人家害死了元气道长呢？分明是他抱着人家的小屁股，用他的大肉棒插进了人家的小穴里，欺负人家吗？
袁凡心中怒极，可下身传来的剧烈快感却让他舍不得将狐妖推开，只得喘着气骂道，
好你个狐妖，休要巧言善辩，我今日定要收了你，为大师兄报仇。
狐妖心中冷笑，一手轻捂着小嘴，俏脸上却装出一副惊慌的模样，起身向后退了几步。袁凡以为他要逃，正想追击，却见他雪手往细腰间一扯，长裙飘然滑落，一双又细又长的笔直美腿立时呈现眼前，肤色雪腻光洁，竟白得有些晃眼。小玉一手扶着墓碑，弯下纤腰，将雪臀高高翘起，回眸看着袁凡，挑眉一笑，一手轻抚着翘臀，把嫩穴对着袁凡，娇滴滴道，
小师傅，你不是要帮你师兄报仇吗？那你快来啊，用你的大鸡巴插死人家，顶到人家的嘴里面，插穿人家的花心，狠狠地操死人家，好不好啊？
袁凡立刻感到燥热难忍，喉头滚动不止，头脑昏沉，体内更是有一股热流游走，直冲向他的鸡巴，使本来就坚硬异常的肉柱更加挺拔粗大，就快要爆裂了似的。袁凡再也抵受不住诱惑，二话不说，挺着坚硬的巨阳，向着狐妖蜜水潺潺的小穴狠狠地插了进去。这一插不要紧，想不到袁凡的大鸡巴一下子捅到了花心上，这是狐妖始料不及的。银杏一起，立时将雪臀翘得更高了，一手隔着肚兜摁住自己高翘的奶头，丰臀左右扭摆，配合着袁凡的粗大鸡巴吞进吐出，小嘴里不免哼哼唧唧起来，
我小师傅，我真是爽快极了，大鸡巴，直插到奴家花心了，哥哥，女人长得这么俊俏，想不到却长着这样粗大的一根鸡巴，可比你元气师兄厉害多了，让奴家很是受用呢。
大心啊！莲花心也跟你交汇了。
袁凡听着狐妖的娇喘浪叫，周身血脉膨胀，肉棒被蜜穴紧裹着，舒爽无比，花心处更是有一粒妙物挑出，研磨着马眼又酥又麻，生怕坚持不住要射出精来，忙搂着狐妖将他身子翻转过来。狐妖被他悬空抱起，紧紧抓住袁凡臂膀，娇怯怯道：
我想师父，你这样抱着人家，人家有些害怕呢。你把人家的小屁股放在你元琴师兄的墓碑上，然后再来插人家的小嫩穴，好不好啊？
袁凡心中一阵犹豫，这可正是杀害了元琴师兄的狐妖啊，怎能让他如此侮辱大师兄？可狐妖血臀一扭，水润的蜜穴内竟绕着阳具挤压蠕动起来，层层叠叠，麻痒难当，小脸蛋红扑扑的看着袁凡，吐了吐舌头，调皮道：
就一下子嘛，再说元气道长可喜欢用嘴来舔人家的小蜜穴了，让人家坐在他的墓碑上，他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袁凡看着他如仙容颜的撒娇模样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心中已是爱到了极处，不再思索，双手紧握着狐妖双臀，将他放在了元琪师兄的墓碑上，心中愧疚道：
对不住了大师兄，我这是在为您报仇，待我插死了这狐妖，我再向您磕头赔罪。
大肉棒已是在狐妖穴内大开大进抽插起来，妖狐双腿紧紧地夹在袁凡的身上，享受着俊俏处男带给他的性快感，全身骚浪了起来，胸前的双乳也随着袁凡的挺动一上一下的抖动而弹跳着，两粒乳头硬挺挺翘着，饱胀胀的大奶子撑着，在水蓝色肚兜上显眼的透着两点凸起，真是好大好美的奶子。袁凡看着心痒难耐，下身奋力地抽插着狐妖的小蜜穴，双眼却被双乳吸引得怎么也移不开视线，想要一把扯下肚兜看看他那里究竟包裹着何等美景，却又怕太过粗鲁惹恼了眼前绝美的可人儿。狐妖看在眼里，心里一阵得意，坏笑着伸出一只纤纤玉手挡在了胸前，恰恰好将那两粒凸起遮了起来。袁凡顿时急得面红耳赤，痴痴道：
你贫道还未看真切呢，你怎就给遮掩起来了？再给贫道看一眼好不好啊？求求你。
狐妖坏坏一笑，另一只纤手竟伸至脖梗后，将肚兜绳结解开。
看一眼就够了吗？哥哥不想再多瞧一些吗？
袁凡喉头滚动，干咽着口水道：
想，好想，贫道想一直看。
狐妖虽解开了肚兜绳结，但挡在胸前的玉手却就是不肯放开，对袁凡一皱鼻，娇滴滴笑道：
哼，就不给你看，馋死你。
袁凡双目圆瞪，额头青筋暴起，狐妖这娇俏模样，就他如何能抵挡？竟放下道门弟子尊严，涨红着脸嗡声求道：
小玉仙子，求求你，你让贫道就看一眼，贫道什么都听仙子的。
说着双手紧搂住狐妖的小蛮腰，下身疯狂地顶耸起来，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般，坚挺的肉棒没命地在蜜穴中抽插起来。狐妖娇吟不止，忙一手搂住袁凡的后梗，颤声道：说着，雪手轻轻一抚，将丰润巨乳上的肚兜抛到了一边，一对雪嫩美乳顿时出现在了袁凡眼前，粉嫩嫩的小奶头甜蜜的犹如红樱桃一般，乳峰白晃晃一片，那富有弹性的雪乳里好似快晃出水来，而从下面的桃源洞里也不断流淌出淫秽芳香的浪水，滑腻腻的一片水流成河，浇得袁凡卵蛋和腿上都是。袁凡只觉双眼一阵眩晕，肉棒之大脑好像都被电击了一般酥麻无比，看着随下身抽插而抖动的雪白巨乳，袁凡如着了魔一般，胸口一股股热流涌动，忙伸出双手将一对雪乳握在手中揉捏，不想以自己的粗大手掌竟不能完全包裹住巨乳，美肉从指缝溢出，白嫩嫩的，就像凝脂一般细腻柔滑。袁凡顿觉掌心都酥麻了起来，嘴上痴痴念着，赞叹着，这世间怎会有如此美好的事物，而自己却到今时今日方才遇见，以往的日子就如白活了一般。狐妖捂嘴轻笑，绝美的眼眸中满是嘲弄，对着袁凡如痴似狂的俊脸娇媚道：
若知道哥哥这般勇猛俊朗，又怎会到此刻才来寻哥哥？你那些没用的师叔伯和师兄弟，统统都得排在哥哥后头。还有你那大师兄袁奇，就属他最没用，人家一回都还没爽到呢，他就全上人家花心上了，哪像哥哥这般会疼人。一会儿人家一定好好报答哥哥。好舒服，道长哥哥。 长，河长的人家花心翻扬，
袁凡大汗淋漓，听着狐妖的呢声细语，肉棒更加飞速地抽插着，银枝蜜液磨成一股股白浆，不住喷溅滴落。可妖狐却仍不知足，双手搂着袁凡脖子，轻咬着嘴唇，将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瞧着袁凡，腻声道：
长哥哥，你真坏！这个姿势，都没有办法插到人家花心里去，和人家。